的路是从这个伯发其到城门，再进耶路撒冷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一条的道路乃是我们的主把自己献上当作燔祭。所以如果不是愿他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燔祭，弟兄姊妹，他老早就可以在黑门山就升天了，他不需要到耶路撒冷来。他到耶路撒冷，他心甘情愿，为着他自己，他可以从耶路撒冷，可以从黑门，从变化山就升天了。但是为着你和我的缘故，为着神旨意的缘故，他说我来了要遵行你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的主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指着燔祭来说的。所以当我们读到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一开始，看见我们的主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，你就看得很清楚，他已经是把燔祭，已经是燔祭准备好了。这个实在说来，在还没有献上赎罪，没有赎罪祭以前，你看见说他已经在祭坛上，现在他献上什么？是燔祭。那么讲到他进到耶路撒冷以后，那么这个只有马可这样记载，你看别的记载这个次序好像不一样，但是马可刻意这样记载，他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，然后就入了圣殿。那为什么要入了圣殿？因为祭坛当然在圣殿里面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祭物，这个刚才明明所说的燔祭和赎罪祭不是你所喜欢的，那表示什么？这个属地的殿里面的燔祭和赎罪祭不是你所喜欢的，因为这些不过是影子，从来没有除掉人的罪的。现在真正的燔祭来了，真正的赎罪祭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呢，他到圣殿里面去，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。按道理来讲，神的殿应该是我们的主可以安息的地方，但是天色已晚，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，就往伯大尼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这个刚好和赎罪燔祭和赎罪是你不喜欢的，或者那句话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，就是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。那什么意思？这给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是真正的燔祭，真正的赎罪祭，真正的祭物，是真正的礼物。所以在殿里面那些赎罪祭都神所不喜欢的，所以那个殿是属地的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要是属天的。那么以色列人呢，是无花果树所代表的，但这棵树只有叶子没有果子。那么什么叫伯大尼呢？伯大尼是无花果之家，这里你看不见太多的叶子，但是你看见果子。所以我们的神在无花果树找不到的，在伯大尼找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当我们的主要做赎罪祭的时候，什么意思？如果赎罪祭，如果燔祭神还喜欢的话，要我们的主做什么？因为那个不过是旧约，那个不过是影子。现在我们主来了，你看见真实体来了。当人没有来的时候，你给大家，你没有，你当人没有来，或你没有看到我的外孙，你没有看到我的孙女的时候，你没有看见我给你看他的照片，那么好，因为他没有来。如果有一天来了，我就不要再给你看照片了，你看人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的主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他的工作是什么？他要献上做赎罪祭，要献上燔祭做赎罪祭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现在真的有就是物质的牛和羊，物质的赎罪祭，还有物质的圣殿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个祭物是神所不喜欢的，你看殿也是神所不喜欢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。所以我们的主按理论来讲，应该在耶路撒冷可以过夜的，可以得到安息的。不，天色已晚，就和十二个门徒就出城往伯大尼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为什么我们的主要那个饼？为什么我们的主他的工作的目的要那个杯？没有别的，只有一个目的是什么？给我们看见他要得着的是伯大尼。伯大尼就是指着今天的教会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伯大尼和耶路撒冷和圣殿刚好是相反，刚好是个对比。圣殿是物质的，是属地的， 但是你看见伯大尼是属天的，是叫主得着满意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真的叫我们的主神心满意的，不是那个物质的燔祭跟赎罪祭，乃是当我们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是真的了，这是实体，那这是我们神所喜悦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我那天晚上他就没有在耶路撒冷过夜，然后他就到了伯大尼去。那么第二天呢，他从伯大尼就出来，他饿了，就看见什么无花果。这个伯大尼出来，就是伯大尼有许多的果子，我们的主满意的。但是呢，他们从伯大尼出来，圣经说耶稣饿了。那么想想看呢，如果主耶稣从伯大尼出来，谁来服侍我们的主？一定是马大、玛利亚他们来服侍主。你想想看，有没有可能啊？马大让主耶稣挨饿出来的，不吃东西，有没有可能？不可能的。玛利亚、马大的侍奉是高标准的侍奉，他的早饭不光烧饼、油条，还有别的东西。你看见吗？他一定要服侍我们的主，服侍到最好的服侍。所以从伯大尼出来是不可能饿的。但是为什么主耶稣饿了？不是他生理饿了，他的心里饿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，树上有叶子，但是他找不到果子，所以他就咒诅那棵树，从今以后永远没有人能吃你的果子。他的门徒也听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国，以色列国的无花果树不光代表以色列国，也代表以色列地哦。无花果树不光代表以色列地，也代表以色列，也代表以色列城啊。那指着耶路撒冷人说的。那无花果树还有一个代表，代表什么？代表以色列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无花果树咒诅了、枯干了，那什么意思？神的旨意不是在这些物质的上面。你看，你现在很清楚的，真正的无花果树反而枯干了。但是我们的主为什么每天晚上能到伯大尼去呢？因为在伯大尼他能找到什么？真的找到无花果，那里有马大的侍奉，那里有玛利亚的奉献，那里有拉撒路的见证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教会了。所以虽然以色列好像有许多的叶子，但是虚有其表。那么也许大家读圣经很奇怪，这里明明说不过有叶子，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。那么有的人就说，这个主耶稣有没有一点强人所难呢？明明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，怎么还要无花果？当然没有无花果啊。那这个是因为你不懂他的背景，如果你懂的背景你就晓得了。在以色列那里的无花果是这样的，他们经过冬天当然枝子都没有，什么叶子果子都没有了。那么到了冬天完了以后呢，好，结果春天的时候他就结一种的青果，这个青果就是很小很小很酸的不好吃的，它是一种青果。那么这种青果无花果什么意思？无花果告诉你没有花的。那么无花果是不是真的没有花？无花果不是没有花，无花果的花呢是长在里面的。所以那么蜜蜂蜂啊这些昆虫要不要采蜜？还是可以采蜜，不过普通的蜜蜂是在花上面这样采的，在外面采的。那么这个呢，你看见无花果里有个洞进去，有个隧道进去，然后蜜蜂可以进去去采那个蜜，然后慢慢慢慢的你看见这个无花果就长大了。所以开花结果还是那个原则，不过无花果的特点在哪里？以色列这个无花果它所有的美丽是让神来欣赏，不是给人欣赏。它不是不开花，不过人看不见就是了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神怎么对待以色列，怎么对待无花果树。好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有这个籽，有这个小小小青果。那么这个时候慢慢慢慢到了春天的时候，你看这种果子就很多了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这个种果子需要经过考验的。如果风吹雨打呢，有的时候它就掉下来了，或者不知道怎么人去摇啊怎么样，就经过考验的。所以无花果有一段试验的期间，虽然你长了果子不错，但是并不表示你会收成，不表示会成熟的，所以还需要经过成熟考验的阶段。那么如果摇来摇去飘来飘去风吹来吹去，如果那些无花果籽通通掉在地上的话，那什么意思？那表示再也不可能有无花果，不可能有收成了。所以我们的主就是这样， 他饿了什么意思？他不是要那个成熟的果，他不指望成熟的果子，他只指望那些青果。那些青果很多以色列人那个时候都吃的，但是不好吃就是了，并没有成熟的好吃。但有一件是肯定的，如果你到无花果树底下连这个东西找不到，换句话根本经不起考验，你看见吗？风吹雨打一下就没有了，那我们的主不会得着满足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在无花果之家，在伯大尼经得起考验的，风吹雨打他们仍旧忠心，虽然人不多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最后他们仍旧能够住在无花果树上，所以等到收成的时候，你看他们通通在，我们的主就能够享受。所以我们的主没有强人所难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和圣殿这些整个加起来，因着不结果子，光虚有其宝。所以主耶稣说，门徒们说，你看这是何等的石头。主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等一等，你就会明白了，这个最后神自己要拆毁这个圣殿，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要建造一个灵宫，可以做圣灵的居所，那就值得教会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见吗？罗马人所期望的是条条大路通罗马，那个罗马大道或者是罗马城，整个的罗马。但是我们的主所建立，我们的主所建立的不是，连这个圣殿都不是。我们的主所，我们的主他心中那个蓝图乃是基督的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，那么所以你看见吗？在整个的过程里面，你看见就有这些故事发生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的主到了耶路撒冷，他接近圣殿，那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在那个时候外面只有虚有其表，但是里面呢变成贼窝了。所以我们的主做接近圣殿的工作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他每天晚上，圣经说耶稣出城去，他在耶路撒冷，在圣殿他找不到安息。所以到了，所以这个第二天早晨他们又从那一带经过，那么是彼得第一个看见，他说无花，那个无花果树是连根，无花果树是连根都枯干了，这是彼得首先看见的。那么然后主就告诉他说，如果你们应当信服神，我们的主是信服神的，所以呢他咒诅那无花果树，果然那无花果树呢就枯干了。好，那么这个等于一段插曲一样，因为这样讲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神要的是属灵的伯大尼，神不要物质的，属物质的圣殿。神要的是一个属灵的祭，是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怎样献上燔祭跟赎罪祭。我们神不喜欢的不是牛和羊这些物质的赎罪祭或者是燔祭，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来了，他说我来了，我要遵行你的旨意。旧约一切都是影子，现在人类的盼望终于来到，我们的主的尸体终于来到了，不再是牛羊的血，乃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血，不再是祭坛，乃是十字架。现在摆在上面的燔祭和献和赎罪祭，不光是一头牛或者一条羊，我们的主他把自己献上了。但是现在主给我们看，因为他是神的仆人，任劳任怨，好像一头牛一样耕田，但是不要忘记他是神的仆人，所以现在呢他把自己献上了。所以跟从这些地方你就可以知道说，这个地上的圣殿需要洁净，因为不洁净，所以慢慢你就看见说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。然后呢你读到二十二章的时候很清楚，那里特别讲到凶恶园户的比喻，说有一个人呢，他栽了一个葡萄园，然后挖了亚酒池，盖了一座楼，然后就租给园户，他自己到外国去了。然后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去，结果园户去收那个葡萄园的果子，结果呢他打了他，叫他空手回去，然后又一个又凌辱他，然后最后把他的爱子送去，结果他们说这个是和我们来争产业的，所以我们就把他杀了，就把他丢在园子的外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很清楚这句话，大家应该听得懂的。那么下面主怎么说呢？主就说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？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，将 葡萄园转给别人，因为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